恢复交通，读经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一章三到九节。每一个初得救的人，在他里头总有一个对主爱慕的心。虽然不大会读圣经，但还是喜欢读；虽然祷告的不好，但仍然是要祷告，并且在这样的属灵交通里也感到甘甜，尝到里面的满足。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，因为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都与神有交通，因为生命是交通的根据。借着交通，神将他的恩典与丰富流到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的喜乐充足。常活在交通里的人，是活在主的丰满里的人。一、交通的中断。在主里面追求长进，有时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。人的里面是沉闷的，如同有重压压在里面，失去了平安，没有了喜乐，就是想喜乐也喜乐不来，不愿意祷告了，读神的话也读不进，打开了圣经，只看见乱麻麻的黑字在白纸上跳，再没有起初的甘甜了。这就是交通中断的情形。即使照着习惯去与神交通，但是却交而不通，好像神与我中间的路塞住了似的。什么原因造成了交通的中断，闭塞了我们通往神那里去的道路呢？能够发生切断神与人交通的东西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除了罪以外，再没有别一样东西了。罪一进来，人与神就隔绝了。得救以前是这样，得救以后交通中断的原因也是这样。我们犯了罪，罪就梗塞了交通。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没有沾染罪，我们是活在光中，我们与神的交通就没有阻碍。我们犯罪了，立刻就落在黑暗里，不能见光，与神的交通就停止了。失去与神交通的人，里面是很苦的。重新生活在虚空与迷惘里，想过安息的人，再落在这样的光景，实在是非常难堪的。二，得救的人还能犯罪吗？犯罪使信徒与神的交通中断，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来了：得救了的人还会犯罪吗？既然有犯罪的事，这人还能算是得救的吗？许多信徒有一个不正常的认识，以为信了耶稣的人不会犯罪，所以一犯了罪，马上就怀疑自己得救的事实来。当然，信了主的人是不应该犯罪，在主的救恩里也给了我们不犯罪的可能，因为主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，这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是不许我们犯罪的。但是我们从前爱犯罪的天性仍然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若不留意，再让这个犯罪的天性来活动，我们就犯罪。所以一个得救的人有可能不犯罪，但同时也有犯罪的可能。我小子们啊，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约翰一书2章1节，这明显说出了信徒有犯罪的可能。不信主的人犯罪，信主的人也会犯罪。那么信主和不信主不是一样吗？不，完全不一样。不单是与神的关系不一样，就是犯罪的本质也不一样。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加拉太书6章1节，信主的人不会存心去犯罪，也不会以犯罪为喜乐，也不会不停地犯罪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地犯罪，约翰一书3章9节。信徒一犯了罪，交通就中断了，里面就受责备，不平安。三，恢复交通。一，一个满了恩典的事实。落在交通中断里的人常有这样的错觉，以为我没有认识主以前我是罪人，我犯罪，主给我赦免的恩典有理由的，因为神顾念我们的愚昧和无知。但是我得救了，认识了主，我还犯罪，好像是明知故犯的样子，这样神还会收纳我吗？人有了这个错觉，魔鬼立刻来欺骗，一直叫你看定自己是被神弃绝了，就产生了心灰意冷的情绪，很容易落到自弃的地步。感谢神，他给我们的救恩实在是太完美了。在救恩里，我们做了神的儿子，不管我们的光景是好是坏，这个儿子的地位不会改变的。还有，我们能以在神面前蒙爱，一点不是因为我们做过什么好的。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又因爱我们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以弗所书1章2到6节。神收纳我们，完全是因为他儿子的缘故。我们虽然犯了罪，主没有犯罪。我们被罪玷污了，我们的主还是一样的圣洁。我们的光景变坏了，主在父神的眼中仍然是那样的完美。我们的主没有改变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蒙爱的根据没有改变。我们虽然犯了罪，神还是因着他的爱子不把我们弃绝，还是一样的收纳我们。这也是约翰一书2章1到2节所说的，若有人犯罪，那人不必灰心绝望，因为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请注意这个挽回的意思，绝望了的人因为主长远地在神面前做他的中保，就被挽回过来，有了盼望。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我们的失败和软弱，甚至是跌倒到如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我们做儿子的地位没有改变，蒙爱的地位也没有改变。这真是一个满了恩典的事实，我们要赞美这一位赏赐恩典的神。二，恢复交通的方法，认罪。主既把这样宝贝的恩典赐给了我们，我们却落在了断了交通的光景里，里面苦恼沉闷，就必须要赶快寻找恢复交通的方法，除掉罪的重压，恢复在主里面的安息。怎样来恢复呢？神的答复说，认罪是唯一恢复的方法。认罪的意思不单是承认说我做错了，认罪是我按着神的公义定罪为罪。虽然有些人不承认那些是罪，但在神的光中，我不凭自己的意思，只要神看某件事是罪，我就定某件事是罪。既然某件事是罪，我却把它做了， 我倒到罪那边去，结果我离开了神，和神有了间隔。我错了，我不对了，我也在定我自己的罪，并且重新寻求和神恢复正常的关系。我不要再站在罪的那边，我要回到神那里去。这是认罪的意思，不像世人的认错。认罪不光是认错，还要求赦免，并且是站回神那边去。一位姐妹因为受了人的称赞和抬举，结果离弃了神，而且还对许多人说了反对神的话，生活也趋向了放纵情欲，堕落了。过了不太长的日子，慢慢地尝到了失去神的苦味。物质和虚浮的名位没有办法填补失去了神的损失，他要重新寻找神的恩惠。当他回想自己的日子，得罪神到了那样深的地步，差点把他这个愿望推翻了，但他凭着从前所认识的神的话，就放胆地向神认罪求赦免。奇妙得很，他一认罪，立刻就得回赦罪的平安，因为神明明地说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马太福音12章20节。又说，神哪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诗篇51篇17节。带着被罪压伤的光景，痛悔地寻求神的赦免，神必不推却。认罪是神的儿女唯一恢复与神交通的路。三，认罪的范围。认罪就得着恢复，那么要怎样认罪呢？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只要认识自己是一个该死的绝望的罪人，自己责备自己的不幸，转过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我们就得救了，不必要去认罪，神也没有要求我们认罪，只是应许我们因着接受主耶稣就得着拯救。但是得救了的人若是犯了罪，就要一件一件地向神认罪，恳求赦免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。若是反过来看，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，神就不会赦免我们的罪。因此，信徒若犯了罪，必须要一件一件去认罪，一点也不能马虎，不然与神的交通就有阻碍。神是这样说，我们就这样做。怎样犯罪就怎样认罪，犯了多大的罪就认多大的罪。许多人认罪是笼笼统统的，含含糊糊的，这样认罪是不成的，必须要清清楚楚。要认罪就诚实的认罪，不要说我犯了罪，神哪，求你赦免我。究竟你犯了什么罪呢？你必定要清楚地说。虽然神是知道你犯了什么罪，但他还是要你自己说，你犯了什么就认什么就对了。是说谎就承认说谎，是心思污秽就承认自己的污秽，是怎样就承认怎样。不要向神解释，不要推卸责任，犯罪就是犯罪，谁叫自己要犯罪呢？犯了罪就要定自己的罪，向神认罪。神要我们清楚地认罪，认罪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感觉痛，会痛就好了。神就借此叫我们更深地认识罪对信徒的损害，犯罪不是好玩的事。认罪要具体，要把犯罪的事说清楚，但是不必像讲历史的那样，从头到末了把过程细细地描述，这是不必要的。只要把什么样的罪说清楚，也把罪给自己的损害说出来，把对罪的认识说出来，告诉神你要求赦免，你还是寻求神的，这样就够了。罪损害人在神面前蒙恩太厉害了，所以若有人犯罪，就不要让罪在自己身上停留过久，越快认罪越好， 一犯了罪就马上认罪。四，赦免的根据，认罪就恢复交通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也是神的方法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既是这样应许过，他必按着他的应许赦免向他认罪的信徒。神并且显明他自己是信实的，一定不会欺骗我们，又是公义的，一定不会说过了又不承认。所以我们所犯的罪，不论大小，向神认罪了，就当相信神一定赦免，不必去疑惑神肯不肯赦免，或是什么时候神才肯赦免。神既应许说他必定赦免，我们什么时候认罪，就在那个时候神就赦免了。同我们得救一样，什么时候相信福音，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叫我们得救。神肯赦免是肯定的了，问题是在我们有没有认罪。一认罪，神立刻就赦免，因为这是神答应过的，他必定不会失信。神给我们这个赦罪并恢复交通的应许，还是因为他的儿子替我们死的结果。主耶稣的死不单是除掉了我们得救前的罪，也解决我们得救后所犯的罪，就是我们一生一世的罪，他都为我们解决。神的儿子既是替我们死，他的死就永远在神面前做了我们的罪的工价。我们看神儿子的死是历史上的事，但神看他儿子的死永远在他的眼前。我们以前已经看过，就是到了永世里，神的儿子还是带着被杀过的形象在神的眼前。我们才信主的时候，只能领会主担当我们的信主以前的罪，但是这位神的羔羊，他来背负世人的罪孽，是没有给时间来限制，他一背负了就完全的背负过来，他背负我们信主以前的罪，也背负我们信主以后的罪。我们到神面前认罪，神看到那替我们死的儿子，他就欢然地赦免我们的罪。神一赦免，同时也借着主曾流血的这件事给我们洗净，洗净就是连痕迹也不给留下。我们认罪，因着他自己儿子的死，神赦免我们，也因着他儿子的血，神又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如同没有犯过罪一样的洁净，叫我们与他的交通没有一点黑暗。主一次流血，就叫我们得着时刻蒙洗净的果效，因为他儿子的血也不住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来到神面前，主的血都在我们身上显出洁净的能力。如同祖父辛劳地栽种苹果，儿孙们就不停地享用果子。主耶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希伯来书9:12，我们就一直享用这个洗净的能力和恩典。感谢神给我们奇妙的救恩，叫我们出死入生，又给我们奇妙的恢复交通的方法，叫我们常在他面前蒙爱，不被玷污。犯了罪的信徒，若不知用神的应许恢复交通，那个结果是可怕的。虽然得救了的人犯罪，不至再次落到永远灭亡里，但是那个亏损就实在是太大了。有一位弟兄指出一个严重事实，信徒头一次犯罪，里面感到十分的难过，若是不悔改认罪，寻求恢复和神的交通，第二次再犯罪，那难过的程度便减轻了，再不认罪，第三次犯罪便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第四次犯罪不单是不觉得难过，反而觉得快乐，从此就会一直以犯罪来做他的快乐了。 这是何等可怕的现象！神的祝福与恩典在他身上停止了，心灵麻木到不再知道罪的损害，而这个损害却不住地发生在他身上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夏天的干旱。诗篇32:3-4。这正是拒绝认罪的信徒的描写，何等的可怜！现在不肯认罪，终究也要在神面前解决。等到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积累起来的罪过都要清理，那时要重重地受亏损。神既给我们这个赦罪并恢复交通的恩典，我们就尽快地承认所犯的罪。今天犯罪不要留到明天才认，早晨的罪不要留到晚上才认。罪停留在信徒身上的时间越短，信徒受的亏损就越少也越小。我们该向神有这样的祷告，求神给我们一个心智，教我们更多宝贝与神交通的生活，拒绝宝贝罪和犯罪的事。